我们讲复兴，经文呢在历代志下第29章。复兴啊，很多人都希望有复兴，很多人希望有大复兴。美国有第一次复兴、第二次大复兴，甚至有人说有第三次大复兴。那么我们在华人的世界里面也常常想到山东大复兴，或者是宋尚杰布道培灵会带来的复兴。像我们这个培灵会恐怕多多少少也有一点那个影子，就希望借着一些特会我们能够有突然迅速的这个增长哈。我觉得这样的想法需要被调整一下啊。就我以前也是非常指望复兴，那种大复兴，那种比较突然的可是强烈的复兴临到啊。后来我看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么多的例子讲到复兴，尤其复兴通常是几百年才有一次那种我觉得是真实的复兴，我们就不能够指望几百年发生一次的事天天在我们当中发生。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个稳健的成长啊，这我们下一堂也会讲到，就是那种突然的疾风暴雨的，然后有几乎想不到的美好的结果的这种复兴不应该去指望，我们应该指望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也就是我们不能天天在生活里面指望是看世界杯啊，天天看人登陆月球啊，天天看那几百年才有一次的那种特别的事情。我们要过平常的日子，平常的日子有主的同在，这是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历代志下这个29章开始的复兴呢，是西西家王带来的。西西家可以说他几乎是独立，借着他君做王的这个身份，他把教会、把以色列的那些偶像污秽都除掉，然后带领祭司、带领以色列百姓重新归向正途。这不能说不是好事，这是好事，但是也不是最好的事。这跟我们现在讲到的文化使命也有点关系啊，就是很多基督徒觉得福音使命太无聊了，我们要有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我们就进入这个世界，进入 Twitter， 进入这个 Facebook， 进入他们那里，然后我们能够大大的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说得很好听，可是当我们没有传福音，没有那么多人信主，甚至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很软弱的时候，我们不大能指望那种圣灵扎根的、深刻的、长期的基督徒正常健康的成长。我们如果想要说突然爆炸式的增长、爆炸式的改变，那常常就是来得快去得很快，来得很剧烈去得 无踪无影。我们需要，我再说，我们需要稳健的，而且是合乎圣经的成熟和长大。那西西家带来的复兴呢，就是先从一个很败坏的状况中，也是很剧烈的来改变啊。在历代志下29章第二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对他们说：利未人呐，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现在第十节，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列路转离我们。十一节，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十六节，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基伦西边。好，我们不知道西西家怎么开始做这件事， 但是他就主导了这件事情，他先对神职人员，就是利未人和利未人的官长，就是祭司了啊，你们洁净自己，你们要洁净自己，你们洁净耶和华的殿，哇，耶和华的殿里面太多污秽了，太多偶像了，那么我想要带领以色列跟神重新立约，叫他怒烈转离我们，然后勉励他们洁净圣殿。这洁净圣殿其实就把圣殿里面的偶像或者不合神心意的一些明显的东西搬走，主要是偶像了。各位，你看到这里你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吗？看到这里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吗？当然有偶像是不妥不好的，除去偶像是好的，但是有一点不妥啊。各位，这是国王下的命令，我都会一直在讲，国王下的命令，如果今天政府、行政院、国务院，或者是参众两院，或者最高法院，总之教会以外的任何团体，有人很热心要推动基督教，要消灭除去那些异教，这个好不好？就异教的被消灭，这一定是好的，就真神的被高举，这也一定是好的。但是就是政府来推动这个事，政教不合一，我觉得是危险的。政府今天能推动这个事，明天新政府就能推动佛教，就能推动回教。那么我们经过那么多的辛苦的经验，觉得政府最好不要干涉宗教的事。现在这种想法呢，是越来越被人唾弃了。看到回教徒，哇，这尤其像伊朗的科梅尼，手无寸铁，讲一句话，千军万马都为他效劳，哇，我们看了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们如果能这样多好，如果我们的总统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推动基督教多好。如果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行政院、我们的立法院立法推动把台湾所有的偶像通通除掉，那多么的好。如果建堂、建基督教堂，同时把佛堂通通拆毁了，盖基督教堂，规定人不能做别的事，星期天只能去教会敬拜，甚至规定人要十一奉献给教会，这教会的财务都不愁了，教会什么都不愁了，这好吗？各位，现在德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状况。那么牧师根本不必，就国家的牧师了，根本不必想要弟兄姐妹奉献够不够，也不必去考虑教会有没有人信耶稣，他的钱是国家发的，他根本不必在意。这点也是人的软弱吧，你的钱从哪里来，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钱是从会友来的，你就对会友比较照顾，你的钱是从国家来的，你只要国家不倒就好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叫我担心，就是西西家行的都是对的，但是是不是他该他来做的，还是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都是利未人、祭司他们主动来做？你说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力量，可是神叫君王做的事情，主要的不是圣殿里的事。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被蒙召，乌西亚王也是要主动要烧香，那个事情不是他应该做的，他去做了，不好啊。就是神从旧约就有这种做法，新约更清楚，现在是大家都想打破的，就是这个政治人物最好少干涉宗教，宗教人物最好少干涉政治，祭司不要管君王的事，君王不要管祭司的事，或者他们不要 撮合的那么厉害，政教合一是不好的，分开是比较好的。如敬畏上帝的事，应该是圣殿里的人来推动，而不是宫殿里的人来推动。这样讲的话，你看这一段话就觉得很好，但是也有点遗憾了。如果教会里有偶像，这是教会里面出了问题，祭司立位人都在干什么呢？怎么要国王下一个命令把偶像除掉呢？不要说国王下命令了，就算是以利亚行了神迹，然后大家都拥护耶和华，说巴利把巴利的先知都杀了。各位，错误的宗教信仰不能够用杀的政策来消灭，错误的宗教信仰要有正确的宗教信仰来取代，而正确信仰宗教信仰的推广只能借着教会来做这个事，政府做这个事不恰当的。教会来做这个事比较没有命令，教会做这个事要用的是属灵的权柄，如果人不来敬拜，主日不来敬拜上帝，牧师不应该有权利去罚他们，要他们一定来敬拜上帝。因为各位，你知道敬拜上帝怎么能够下一个命令来敬拜的？如果下命令来敬拜上帝的人，就是每个人都到了，该唱歌的时候唱歌，该站起来的时候站起来，该祷告的时候祷告，也会朗朗上口的祷告，但是是不是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那就不好。你现在看看这些，我要跟以色列的神立约，叫他念路转离我们，然后我们要把圣殿洁净，都很好，但是似乎不应该是君王做的事情，应该是神职人员做的事，甚至也不是神职人员做的事，应该是圣灵做的事。你说圣灵做的就是神职人员，那你当然也可以说是圣灵做的事就是君王要做的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分工一下，要把神的工作，认识神，敬畏神，爱神，传扬神的福音，这些要想到这是教会在做的。教会在做也不是强迫你去做，实在是心被恩感，愿意去传扬主的福音，这才对啊。就是我们看一开始这个复兴西西家做的非常好，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西西家是一个例子，后来这个约西亚王也是一个例子，这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君王，近前的君王推动了这些属灵的事，但是他们一死人亡政息就没有了，因为属灵的事要在属灵的人里面扎根，不是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新王一上来旧王就过去了，属灵的事有行政的推行是也不错了，但是总不如圣完全是圣灵是神的道的工作好。好，这个洁净了，他们用八天的时间把耶和华的殿洁净了，然后就跟西西家王说，哦，全圣殿都洁净好了。这我看了也很遗憾，如果我们有一天是总统府秘书长去跟总统报告说，这个台北市教堂现在该建好的都建好了，这个不应该是总统做的事，这甚至我们也说不一定是牧师做的事，最好是神推动信徒跟牧者同有一个心智来做这些事，而做这些事属灵的事甚至跟一个教堂有没有建好不太有直接关系，我们被建立是灵里的，被建立是长期的，顺着圣灵撒种的，长期传讲神的道，长期的关怀探访，不要想到说天天都有那种几百年才能出现一次的大布道家，这不常出现的，但是一个忠心良善的牧人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求神吸引忠心良善的牧人蒙召受训练，然后忠心良善在他岗位上做事，不一定能造成所谓的大复兴，但是每只羊都能够照顾得比较好一点。 我说这个话，我也还是说，我不能说西西家做这个事不好，但是你看，都是他在推动，行政院长在推动这些，总统在推动这些，不太好吧？你说很好，那我就说了，万一选举总统换成一个佛教徒，推动拜妈祖啊，拜释迦牟尼啊，推动的很厉害，我们会觉得好吗？不好的。这个即使在以色列里面，真的信仰也必须是神的话来推动的。好，那么你看啊，他刚开始推动教会的改革工作是不太容易的。在第32节，会众所奉给的奉的燔祭如下：公牛70只，公羊100只，羊羔200只。你可以看出当时社会风气对于耶和华的敬畏是多么的稀薄啊！整个会众奉献的70只牛而已，后面我们看到一个王奉献就上万只羊啊牛的，就是人对上帝是很淡很淡，这是很不理想的。所以有一个王来推动复兴的事也是不错了，但是不如整个的会众来做这个事，或者是祭司来推动这个事要更好。那么西西家王这个洁净圣殿，恢复对圣殿的耶和华的敬拜，这是他做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30章啊，第一节，西西家差遣人去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这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是差不多是亡了，但是西西家还是有心，就说你们能够来的话，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吧。来守逾越节这个也很好了，比没有还是好，但是一样，这是一个王，一个高高在上的王写信给底下的臣民，说你们来守逾越节，有一点像如果总统请各大新闻说明天是圣诞节啊，请大家都到教会里来敬拜上帝，不能说不好，但是如果是国王总统来下这个命令不太好。如果国王总统今天下命令我们到教会里过圣诞节，明天严清标先生当选总统，下命令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几月几号要到妈祖庙里去拜妈祖，我们会说不好吗？不理想。这个事应该是神职人员做，应该是神职人员信徒来做，而不是国王来做啊。好，但是你看第二节又讲王和众首领还有耶路撒冷全会众商议，王和众首领还有全会众，但是就是缺少祭司和利未人，这有点遗憾啊，这让我们觉得下面更讲自节的祭司不够，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么于是就又是行政命令了，行政命令很方便，从但到别是巴叫他们都来，那么他说以前守这个的不多了，然后一族第六节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南国北国都传了。以色列人呐，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很好的话应该讲的，但是如果是总统讲的，如果是国王讲的，如果是行政命令就不太理想了。那么我另外说了，一个老师在学校里面非常热心传福音，有美好的见证，那当然是好的事，但是也需要小心。如果这个老师稍稍给学生一个观念， 就是如果我到教会去，老师会很高兴的。如果老师会很高兴，就高兴吧。但他高兴里面包括我的成绩就好一点。各位，哪怕只有一丝丝一毫毫都不好，你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你就马上把它换一下嘛，推己及人嘛。如果一个佛教徒的老师鼓励学生到庙宇去，而且稍稍有一点暗示你们多读佛经成绩会好一点，这个我们会不喜欢的啊。属灵的事还是要属灵的人来推动来做，否则的话不仅那个人家可能会反弹，即使做的人恐怕也不是真实的，他不是信上帝，他是要讨老师的喜欢，不好啊。那么就是这里都是异族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命传遍犹大和以色列。哎呀，这是王的命令啊，讲的都非常对啊，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这讲的都对极了。但是不应该是国王讲的啊。那他就下面讲的也是很好啊，就是在第十节讲异族从这个城跑到那个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笑他们。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守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好，就这是好的，但是是王和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但是还是就是这个不在其位做这个事是有些遗憾的啊。那遗憾的在十五节也就看得出来，二月十四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的殿中。如果皇帝、行政院、国王在推动敬畏上帝的事，那就教会的领袖真应该自觉惭愧，真应该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当尽的责任。祭司立位人错了，但是错了就要改正，改正就应该多担当起来这个，但是这又不是一天能够做到的事。各位，把他们花了八天的时间就把圣殿洁净了，但是把人心中的圣殿，我们心灵里的污秽去掉，八十年都不一定够，这一辈子我们天天都做也不一定够，但我们要常常做。洁净外在的污秽真是不难了，洁净内心的污秽那就非常的难。那好了，祭司利未人也不好意思，十六节就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那这个是他们要过逾越节啊。好，下面呢又是一个行政命令，又是一个国王做的事，乍看之下又是很好，但是是一个不正常的状况。历代志下三十一章第四节又吩咐，这也是从国王那里来的，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注意这一句话啊，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哎呀，你怎么想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吧？国王使百姓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我还是这样说，如果换一下，如果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市长、我们区里面的，反正就是政治领袖，他们下命令，他们要我们基督徒就是聚会、敬拜、祷告会、夏令会、冬令会、教会的服事都要好好的参加， 最重要的，他们下命令大家都要信耶稣，我们中华民国里面每一个公民都要信耶稣，所以每一个小孩生下来就跟以前一样要受割礼，然后长大也一定要自己信耶稣。这一个不是太好，很好，但是如果是皇宫里出来这个命令，这是不好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各位，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不是国王可以下命令做到的。我们从心里遵守，这必须是圣灵的工作。这必须是圣灵，一般来讲是借着教会的传道，教会的权威，让我们学习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神的律法不宜由王来推动啊！但是形式上这听起来真是好啊，我是做牧师我也会很喜欢啊。就是西西家王看到教会的荒凉，看到神职人员的缺乏，他就是说我们可以，你就把这段可以把它改写一下，就是我们提升神职人员的待遇，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极多的送过来啊，都就是送来的很多。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他们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尽都送来，堆积成垒，从三月积起到七月才完。这是一幅叫人非常羡慕的图画，就是王下了命令，大家要把五谷新酒这些东西，就是十一奉献嘛，奉献多到这个堆了，堆到那个地方，堆积成垒啊，太多了。今天各位不妨看一看各个福音机构写的代祷信，大概每一个最后都会写最重要的，也会写的千篇一律的。我们现在这个月的赤字有多少，请大家多多奉献。就是现在机构，其实教会也常常是贫穷的，常常是不足的啊。说是依赖神，其实很多在实际的情形下我们是依赖金主，小金主也好，我们常常盼望大金主能够奉献，我们常常盼望大有钱的人，什么什么什么企业，什么企业的老板，哇，如果信基督教，大笔大笔奉献就好了。各位，这都是我们人的软弱。这个我觉得我再一次说，真正的复兴，真正的更新是认识神的话，是普遍的认识神的话，然后有灵里的成长。这个是教会做的，这是神职人员忠心牧养的结果。如果叫基督徒的立法委员或者是什么要推动基督化国家的话，一方面也不可能，因为我们基督徒这么少，基督徒的立法委员也那么少。另外一方面，就算都是基督徒的立法委员也不行，神的国的事情不是人的命令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不是好事啊，教会里的奉献这么多，堆积成垒了，西西家都很高兴，西西家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好事，但是不够理想。国王祝福百姓很好，不够理想，连祝福的事也应该还是神职人员来做。他们为什么不祝福百姓呢？他们为什么不教导百姓在信仰的事上如何忠心呢？你看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撒都家是大祭司的家，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贡物送到耶和华殿以后， 我们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很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以剩下的才这样丰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太好了，百姓奉献的。百姓为什么会奉献？因为西西家的命令。西西家的确带头做了，但是这还是一个命令，不宜 这些事不宜由他来做，不宜由总统来做。一个敬畏上帝的老师，一个带领学生去教会的老师，要小心，不要让学生有一个观念，就是我如果做老师喜欢的事，信老师信的教，对我的成绩有利，这个是不恰当的。但现在很丰富啊，哎呀，百姓把这些东西都送到耶和华殿来，我们现在吃的好多，而且有余啊。西西家就在犹大遍地办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我们也是感谢主，历代志的写法，当他尽心尽性尽力的信靠上帝以后，有一个非常我们觉得吃惊的反应，我觉得倒是好事，就是历代志下第32章讲，这千城的事以后，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的坚固城。就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千城的事以后，居然是来了一个祸患。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成功神学的想法，就是当我们过了千城的生活，活出千城的样式，结果应该是非常好的，结果是应该是有更大的祝福。没有想到千城的事完了以后，是敌国侵入，而且一个个攻破占据。那么攻破占据，西西家想要努力，但是敌人是越来越强大。这个我们看19节，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啊，就把亚述的军队杀了。这是西西家他所有的经历。爱主，推动主的工作，这是很好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他死了以后就完全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政治讲的就是权力，他死了就没有权力了，他的儿子就有他儿子的想法了。所以不只是西西家，约西亚王也是，好几个王都是，他们推动用王的命令王的金钱推动的东西一死就没有了。那你看他儿子第历代志下第33章，他儿子马拿西做王，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的那些外邦人可憎的事。他重新做那些丘坛，他重新做那些木偶，他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他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就是献他的儿女交鬼，做这些事情。马拿西就是西西家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经上也这样提醒，就是敬虔敬畏上帝，真是需要每一代每一代每一代父母环境努力的教导，还有带导儿女要努力，否则好变坏好像很容易，坏变好好像很不容易。就是重生得救属灵的事，真是需要天天更新的。 美国的教育家杜威，杜威我们基督徒并不喜欢，因为他的教育理论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但他说过一些不错的话。他说民主啊要代代更新的，就是民主不能说是就好像美国现在这样嘛，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父母是民主的，我们子孙也是民主的。他说不是，他说父母是民主的，子孙如果要继续维护民主的话，他们要代代更新，就是他们要像他们父母一样，好像受过专制，恨恶专制，然后知道怎么珍惜民主。当然不是说每一代都要有跟英国打一场独立战争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这句话可以用的，信仰必须代代更新的。我不能说我的儿子在一个很好的信仰环境中长大他就自动是一个基督徒了，他一样即使我们用最好的方式抚养他长大，他一样需要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是罪人，而不是我们从小就教他啊，你是一个罪人啊，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三位一体怎么样，他会背这些，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需要求圣灵把这个信仰，真是不是人能教的，就如同人不能生一样，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欲生的，是从圣灵生的。你要让信仰传下去，你要让你的儿女是被圣灵重生的，这当然就是他需要自己认识上帝，他需要自己认识上帝，也不是说他就是他很可能自己并不认识上帝，他就在一个环境中长大，这个环境就是吃饭前要祷告，这环境就是出发前要祷告，这环境就是我们他的父母常常祷告，这环境就是他们家里好像就是神随时都在那里，因为随时都讲到上帝，但他们自己有没有认识这位上帝，他们自己有没有觉得这位上帝是真实的。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哎呀，耶和华竟然在这里，我不晓得。你看到你的父母，看到你的环境是怎么样真实的，好像有上帝，不等于你会看到，这需要神的怜悯，求神怜悯，这也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就我再说，我们讲复兴，你借着一个王，一个非常敬虔的王，非常有智慧的王，把偶像通通除掉了，不等于这件事信仰上帝的事已经扎根了。我们能够预备的越好当然是越好，我们不仅让这个基督教教堂在各地很多，我们也让基督教的教育，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观念，在我们基督徒办的中学、小学、大学里面有，这也很好。但是这我都要说，要代代更新的。你不能说我们祖宗八代，甚至像戴德森他们家，已经七代好好服侍主了，下一代就会好好服侍主。一个传统建立可能是一个好的传统，我们不反对，但是他有没有常常更新呢？那这就包括我们天天的更新了。如果我信上帝，不等于我儿子就主动会信上帝。我儿子天天在读经祷告跟耶和华讲话的环境中长大，不等于他也会祷告，但不等于他就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就跟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这我们需要非常努力，我们需要非常敬虔，因为我们是在跟魔鬼作战，那个向下的力量是总有的。你看西西家王这么好，他生的儿子马拿西马上就把这些所有的东西，他父亲拆毁的偶像通通复原了，然后他还到处学怎么拜偶像。哎，下面也很稀奇，在历代志下33章12节， 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准他的祈祷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人归耶路撒冷，人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各位，我们下一堂要讲成长，复兴成长，真的有这个生命啊，有一个好像是不可少的，就是我们在危难中，我们实在自己经历到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常常是在我们碰到极难的时候。你看浪子也是啊，他有很多钱的时候他没有归向神，没有悔改，他大吃大喝的时候不会悔改，他都不会，那个圣经里说他醒悟过来，他在有钱有吃有喝有玩的时候都不会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回到他自己，就是他不再失落。我们人真的是常常在吃喝玩乐都满足的时候，甚至教会常常在吃喝玩乐都满足，金钱人数都众多，蒸蒸日上的时候，常常忘记神了。那么只有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哦，醒过来了。马拿西也是这样，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不会有这样的事，让我们在吃的饱足的时候就跟大卫一样会敬畏上帝。不过危机的时候能够归向主也是好了，他危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允准他的祈祷，他就回去了。马拿西就知道耶和华是神。然后历代志下33章有一个结语啊，说马拿西他19节，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在他未自卑以前的罪过，以前的各样的事都记在何塞的书上。我们可以说啊，在圣经里的描述，所有的王在晚年死的时候仍然是敬畏上帝的，有一个很好的晚节，就只有马拿西了。就是像大卫晚节当然也算是保住了，但是大卫在遗命给他儿子的时候也有一些手段在其中，不是很光彩。马拿西这个最坏的王啊，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上帝因为他的罪恶总不肯赦免以色列人，可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结束啊。这西方人常常喜欢说最后笑的是笑的最好的，跟跑步一样嘛，你前面90%以上的跑第一名，跑在最前面，那没有用啊，你要最后谁先到达那根线，那才重要的。当然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想每个阶段都重要，每个阶段都是属神的，但是能够在最后的阶段非常的好，那是很感谢主了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两个王，一个西西家王，一个马拿西王。西西家王很好，但是一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马拿西王很不好，但是他在很艰难的时候最后回到神那里，这很了不起，很好。那么我们最后也稍稍看一下另外一位可能比他们更好的王啊，就是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马拿西的孙子了。那么约西亚王的父亲亚门王也不好，那么就是犹大现在已经是五日金兆了，差不多越来越接近亡国了。我很同情很喜欢 很欣赏约西亚王。那么我们也一样说啊，神在他身上有恩典，他也推动复兴，跟西西家一样推动复兴。但是他推动复兴呢，就让我们还是有点遗憾，行政命令来推动宗教的事不太理想。你说康牧师，那你要怎么办？不太理想，但是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只能建议说，希望神职人员能够看清楚你在做什么。现在的神职人员，哎呀，常常就是我觉得不甘寂寞了，哎呀，别人都上街我们也要上街，别人都在电视露脸我们也在电视露脸，别人有什么论坛我们也有什么论坛，别人讲话我们也要讲话。你没有真的，这个世界看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和金钱，你没有，你怎么叫人动心呢？你们怎么叫别人来听呢？那你不依靠上帝没有力量了，你自己又没有钱又没有学问，更没有力量了，那这叫世人和神都要把你吐出去，真是很不好。各位，你要抓住你的主，你再不抓住你的主，你要抓这个世界，你就比世人更可怜。约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8岁，作王第8年，上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这是很有福气。他16岁的时候就寻求神。我们做父母的也只能尽量的尽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面前，他们能够自己去追随主，在神的拣选下追随主跟随主的话，那不是我们能知道的。我不知道约西亚王怎么在坏祖父坏父亲之下，他能够开始追求寻求上帝，他能够洁净耶路撒冷，除掉偶像，除掉这些秋坛，除掉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事。这时候甚至他对上帝的认识还不是很多，我们下面就看到他洁净地以后就洁净圣殿，就修圣殿，圣殿非常的荒凉。修圣殿的时候出了一件事，修圣殿的时候出的事情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在墙里面发现的书一样。他们到了圣殿的时候，希律家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哎，这句话意思就是有人在教堂里偶然发现了一本圣经，这不是笑话吗？教堂里面当然应该有圣经啊，当然应该有摩西的书啊，可是以色列人似乎对摩西的书都很陌生了。希律家对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然后沙番呢就把书拿到王那里，然后说我们都做了，现在找到一卷书。各位注意19节，王听见律法上面的话就撕裂衣服。哎呀，我真是对这个非常的佩服。他的儿子后来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就把律法烧掉了，那么可是他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有人说他听到的可能是读的是生命记28章，就是以色列人如果得罪神，神的管教会临到，以色列人如果顺服神，神的祝福会临到。然后他就很谦卑的请人去问女先知，然后他就把这个书，王送书于民众，在第29节，王差遣人召集众长老来，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居民并祭司利未人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把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这就比较是好的复兴了，就是有神的话。当然我们也要说， 有神的话，我们还需要圣灵在工作。当然我们也会说，有神的话就有神的灵。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个人团体，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这神的话，各位，还不是靠我们这些外来的一年一次的培灵会啊，或者这些东西的。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灵修中，在主日敬拜中，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话，我们能听到神的话，我们也求圣灵能够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追求神，让我们能够听神的话，学习神的话，然后也是最后的遗憾，也是好，也是遗憾，就是在34章31节，王带领百姓立约，然后35章是王带领百姓带领祭司守逾越节。好好好，但是如果是神职人员来做这个事会更好，但是如果没有王的命令做这个事是更好。各位不要羡慕，不要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和权力，羡慕追求上帝的能力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扶持引导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希望总统是基督徒，我们希望议员是基督徒，我们希望州长是基督徒，我们希望他们都去教会，因为他们如果不是基督徒，他们下地狱，那是悲惨的事，那是神不喜悦的。主啊，求主让我们希望总统是基督徒，不是他会给我们基督教很多方便。我们希望议会是基督徒，不是希望我们基督徒势力会更大一点。主啊，让我们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引导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